好，二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好，这有个事，就是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他就在那里叫。这个倒不是太稀奇，会堂是以色列人比较神圣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在这里面，这有点稀奇。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稀奇，今天在教会里被鬼附的也不在少数。我是不太懂什么叫做被鬼附，什么叫做精神病，但从圣经上的描述，这两个很多地方看起来很像，有的都口吐吐沫，有的时候都有一点精神分裂，好像有双重人格的情形，有的时候会乱叫。我不晓得，因此我既不是精神医生，所以这门的专业我不懂。另外在赶鬼的这种事上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也不太懂。我们只能照圣经上的话来讲，有这个现象我们就相信，被一个巫鬼，被一个邪灵，被一个肮脏灵附着，这个人怎么会附着鬼，怎么会附在人身上。刚好今天我在下午在约书亚团契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扫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教会里碰到，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形。我碰到有一些比较有医病赶鬼恩赐的人哈，我想说的可能也有道理哈。我跟你们说了，分享一下，参考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有人说啊，这个鬼非常需要，孤魂野鬼啊，非常需要附在一个地方，也就是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听起来有点道理，因为圣经上有讲，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他总要找个地方他可以住下去。各位，就我们人来讲，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喜欢住五星级饭店嘛，你当然喜欢住舒服的地方。那么鬼也喜欢住舒服的地方，我想这样的推测也不错。那么饭店当然有最好的饭店了。那么神所造的世界里面最好的是什么呢？各位，就是人。人是最舒服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巫鬼了，各位，圣灵也喜欢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讲过鬼屋这个东西。各位，我不在吓你哈，我只在我们在查经哈。圣经没有讲鬼屋，有的时候我听到什么哪个房子有鬼屋，有的时候有些99.999%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但是呢，我也看过有些宣教士到非洲或者早期到中国来，他们没有人接待他们，最后他们租当地人都不要的地方，然后说那个地方闹鬼，然后他们赶鬼就把这些鬼赶出去了。好，有这个可能。换句话说，鬼有可能住在这个屋子里，有这可能。那么有没有可能住在其他的东西上？有可能。我们在马可福音有看到这个，路加福音有看到那个耶稣赶鬼，曾经把几千个鬼赶到一群猪的上面。那个就是鬼不愿意离开人身，你看几千个鬼住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不嫌挤，他们都不想搬家哎。到最后耶稣把他们赶到猪上他们去了，就总比孤魂野鬼好一点。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落脚的地方好像最好的就是人身上。就是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就是他想要住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那没有生命的像房子他也住，那么有生命的但是层次低一点像猪他也可以住，但最想是住在人身上。但是怎么住在人身上，这我圣经没有讲巫鬼为什么附在人身上，没有讲。但是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clue， 一个线索，就是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人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然后在那个上下文那里讲到的说，特别劝诫弟兄和姐妹，劝诫弟兄我觉得就是不要暴怒，那么劝诫姐妹呢，不要把心中，不要有那种苦毒放在心里。 我想这个跟心理学也许也可以连在一起。我觉得一个人常常的弟兄可能常常的暴怒或者类似情欲上的事，譬如说好色，譬如像我们今天下午讲到的扫罗的状况，一种高度的紧张，一种高度的担心，一种高度的患得患失，我觉得或早或晚他会惹鬼上身的。就是一个人可能也是忧郁，灵恩派的喜欢讲忧郁的灵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忧郁灵，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丈夫过世了，或妻子过世了，或者是什么你所爱的人过世，在太久的忧虑不肯受安慰，那也是给圣灵担忧，也是叫给魔鬼留地步。我觉得可以逐渐逐渐的变成一种精神不是很正常，算不算鬼附我不晓得，我觉得有这个现象。那么这是我能够从圣经里想到的鬼附的现象。那我也觉得鬼附未必要哈，未必要是那种这个口吐白沫在地上翻来翻去的，还有这种力大无穷非常可怕。各位，我再说这类的事情哈，世俗的我绝对不看的，我不大相信的。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这些报道呢，对不起，也是有些灵恩派的报道，我常常觉得有失之夸大，我也不是很相信。可是有的像我们林道亮院长，像宋尚杰的这些赶鬼的经验，我就觉得那值得参考，那好像是真的是一个事情。不过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从圣经上来看，我不觉得鬼附哈。一定要是那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我们教会现在还是有这个情形，因为我们教会是很跟东京国际教会很像，所以是很注重教导的，所以这种鬼附啊这些事情很少提。但是现在台湾这个情形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把一些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带来说他有鬼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不是鬼附，是精神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有点怪，这个我觉得我们判断也不一定准，但是判断准不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我们要从圣经，凡是言必称圣经，从圣经里来了解这些事。圣经里面讲到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哈，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哈，我们行事为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行事为人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那个邪字没有哈，就是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和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从圣经上来看这个世界，就跟一般人看世界不太一样了。各位，这如果这里有非基督徒，请你原谅了。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看法跟世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的世界观跟世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相信看不到摸不到上帝，世人说我们迷信，我们说他们糊涂，我们说他瞎眼了。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要骄傲，但是从圣经上来看，这里讲两件事。第一个，全世界不信主人都是死人，这在日本开 Rolls Royce 的开轿车的那不信主人都是死人，因为这里讲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些死人，什么叫死呢？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他还能吃还能喝还能跳，他们是活死人。我不是咒诅在座没有信主，你真是个死人，这第一点哈。第二个哈，这个这里没有讲鬼附，但这里有讲哈，不信主的人他心中被邪灵在他心中运行。我想邪灵的运行跟鬼附应该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一种，就是总之是一种污秽的灵在他身上在他工作哈，有一种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那个保罗在那个时候说你们呐，后面他也讲我们呐，所以大家彼此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邪灵哈，悖逆之子邪灵，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二节讲到说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节讲到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这是一个很叫人要警惕的事情。我这都不敢讲得太大声了，讲得太大声我们这真需要赶鬼了。 怎么讲，一个被鬼附的，或者说一个有邪灵在他心里运行的人，不一定是口吐白沫的人，不一定是大吼大叫的人，可以是一个非常理性正常像 Bill Gates 那样的人。一个被邪灵所控制的人的特点两个，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倒不是说现在流行男孩子都要穿一件蓝衬衫打一个黄领带，这里没有吧，所以没关系，免得你被鬼附了哈。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世俗人的穿着有些相同，这个我们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说我们有一个世界观，我们世界观不能跟世人一样。世人的世界观千言万语，不管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不管是封建社会或者后现代的社会，不管在日本或者在印度，不管在爱斯基摩或者在两千年前、五千年前或五千年后，所有不信主的那个特点，所有不信主的特点，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自私。那个特点就是我是中心，我信我，我信人，我信靠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节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就是跟四世纪讲的很像，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下一次听到这一类的话，在台湾的广告，这一类广告很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要爱你，多爱你一点，要多放纵一点，给自己自由一点。最近一个广告是借钱是一个高尚的行为哈，反正这一类的，这一类会，反正就是你怎么样自己高兴就这高兴，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各位，你下一次再这样的话，我就告诉你被鬼附了。哎，牧师会这样，长老会这样，父母会这样，儿女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出言不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说一些话，不一定，我再说不一定是口吐白沫啊，不一定是什么杀人如麻，像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样，就是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当一个小孩拗着性子绝对不听妈妈的话的时候，在那里撒野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悖逆之子的样子。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不听上帝的话而听一条蛇的话的时候，他们也是个悖逆之子。我在这里要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把鬼附把它狭窄成一个只是一个很特殊的发疯的现象，我觉得可以有非常多很理性的人，在不敢说是鬼附，但是起码从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和四节来看，是邪灵在他身上在运行，那个运行就是自私自利。他可能是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得主或物理奖的得主，可能是，但是只要不尊主为大，我们都在这个邪恶的势力之下。不过我们也要说，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世历代都有这个现象。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好像特别有这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非常失控的状况。那我们也要说，不管是对这些失控的现象，或者有些人因为失恋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事受到打击啦，或者是就是不正常了哈，这种情形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福音，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话来把那个鬼赶出去。这个鬼赶出去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可能也没有一个突然的状况。吴长老他们的教会也不算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但是吴长老教会大概在几年前也有这个他们发祷告网，让大家为一个赶鬼的事情祷告。听说他们是赶了一个礼拜，很多人很累才把那个鬼赶出去。那里面有很多我们听起来很好笑的话，就是鬼跟人在那里对话的情形。那么就是他们，就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上帝的作为啊，就是都要很突然，很突发性啊。这个人原来是一个酒鬼，天天打老婆，信主了以后啊，立刻滴酒不沾，然后对太太好得不得了，天天被太太打。这个各位，我们常常想到悔改传福音啊，好像有一定要很这么戏剧性，我倒觉得不一定啊。我也许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总是好像慢慢来的，就是改好改坏都是比较逐渐的哈。 当然我再说不是一定的一个模子了。那一次吴长老他们教会把一个鬼赶出去大概是七天的时间，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说那个姐妹呢慢慢就正常了，那是七天算很快的。我们教会也有人，我不知道是鬼附还是精神病，就是通常这一类的病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精神医生，就是这种病根本好不了，就是吃药嘛，你太兴奋了就吃镇静剂让你天天想睡觉，你天天想睡觉觉得很悲观就让你吃兴奋剂啊，觉得人生很好，我觉得那些都没有什么用。那我觉得我还是说，不是，我觉得我相信只有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能够帮助人，这表现在整个教会的爱公义正直善良。我今天来的车上特别讲那个爱并不是一种纵容，也需要讲出是非对错提醒人。我在这里还是在跟各位上赶鬼之道，就是不一定是一个模式。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人就套那个模式，你记不记得保罗赶鬼赶出来了，有人就说哎呦他奉耶稣的名赶鬼，那我也奉耶稣的名赶鬼，一赶那鬼说我认识耶稣啊，我也认识保罗啊，你是谁啊，就跳到他身上去了。哇，这不是叫你以后不要赶鬼，这是叫你我们平常要顺着圣灵撒种，多依靠主过圣洁的生活，听神的话，我们就逐渐逐渐的有那个权柄出来。那个权柄或者是那种长期的爱帮助提醒责备等等，或者是很迅速一个剧烈的一个改变。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非常多不管精神病也好污鬼附的人也好，我们能显出那个明光照耀。在会堂里在教会里是有这个情形。好，这个鬼喊着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24节我更觉得是非常像现代人的特点。你注意这个人身份有点混淆，他一方面说我们，一方面说我是觉得现代的人很少有自我了，他的我都常常是我们，就是大家怎么样我也跟着怎么样。那么这个而且在这种时候哈，我是很强调一点，我就是很强调责任。我今天来路上也有讲，我不喜欢借酒装疯，就我觉得很多人在借酒装疯，那个借鬼在装疯，有的人觉得自己是神经病就可以特别放肆一点。那么可是圣经上里讲耶稣哈，注意第25节，耶稣是责备他，也是责备那个鬼或者那一群鬼，也是责备那个人。因为如果我们刚刚分析不错的话，鬼能够上身是你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你有责任。当然我这不是说纯粹由生理产生的一种精神病，也许他的头脑受到一个重击产生，那个不算。但是如果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是有责任，所以耶稣有责备他。那不管怎么样，耶稣责备了他，耶稣也责备了乌鬼。那么这个乌鬼说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这是骂人的话。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大卫就骂过他的元帅，骂过他的将军，希路亚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就是他们政策不一样的时候就有一点吵架一样，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一刀两断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被鬼附的人就对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魔鬼要做的事啊，跟神要做的事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讲，神要做的事千言万语，神要人做的事，神要在人身上所做的事就是要救人，就是要爱人，就是要让人的生命丰富。你可以用很多圣经的话来讲，人子来为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来了叫羊得生命等等，这些话都是耶稣来啊，叫我们重生得救被拯救等等等等，就是反正总之是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那魔鬼要做的千言万语也只有一件事情，魔鬼要做的就是杀害和欺骗，欺骗的结果也是要杀害。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盗贼来了就是要杀害，就是要偷窃，就是要欺骗。那么魔鬼做的事情就是叫人被骗，然后颠倒过来被魔鬼杀害。所以当耶稣来救人的时候，魔鬼要叫人觉得他是来灭人的。 各位，有多少人从小到老，包括我们不信主的丈夫或妻子，请他来信耶稣，他都觉得，哎，你这叫我生命不快乐，叫我痛苦，叫我死，叫我让你听到，真是要死啊！就这都是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这世界上的人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耶稣来是要救人，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可是魔鬼要人觉得耶稣来是要灭掉人，耶稣是魔鬼，魔鬼是他们救主。在这里他就讲，就魔鬼总是在做这两件事，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杀害，一个是暴力的，一个是柔软的，那结果到最后都是要人远离上帝。这魔鬼在这里就对耶稣说，我们跟你没有相干，你来灭我们，然后说我知道你是神，是神的圣者，我说了这我和我们可以交换着用。如果是欺骗，各位要注意啊，欺骗就不会完全不真实，没有一个谎话是没有一点点的真理的，因为完全虚假那就不是骗人了，骗人总要那个狼总要披上羊皮，骗子的骗术里总要有一点真实，你才能被骗住。